各位亲爱的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又来到我们今天生命导向教会增长策略之研究的十五讲，健康教会特质七，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好，在十五讲之前呢，让我们先来复习十四讲，健康教会特质六，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好，在这个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这里，施瓦茨呢，他说增长教会都会是发展小组制度，让个别的基督徒建立亲密的团契关系，获得实质帮助，并在灵性上深入交通，这正是圣经观念中全面坚固的要素。在小组内，信徒不单可以研读圣经章节，而且可以听这一个引人入胜的解释，还需要读经心得运用在日常生活面对的问题上面。因此斯瓦茨在这个他这一本教会如何增长当中呢，他谈到什么，这一个增长的教会都是有小组化的教会。好，再来呢，我们画了这张图来代表他这个论述哦，就是这棵是一个生命树，下面有很多的人在那里灌溉施肥，在那里做工，而上面呢有很多的小圈圈，小圈圈就是教会的各个的小组，都是非常和谐的，上面有这个鸟，还有这个音乐呢，象征这个教会团契的生命力。好，再来呢，那为什么要建立细胞小组呢？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哦，那最主要的目的是增进个人关系，促进属灵的成长，有效的关怀与服侍，培养领袖和宣教。很重要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培养可以培养更多的领袖出来。那呢我们来看圣经的根据哦，圣经中的小组，我们来看旧约的小组哦，摩西的领导系统，那它的背景呢就是摩西根据父亲叶特罗的建议，设置了一个分层负责的领导系统，把百姓呢最小的单位是十个人一个小组，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这种结构帮助摩西有效的管理和教导百姓，减轻了他的负担，提高了决策跟管理的效率。那呢，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在旧约当中呢，摩西的领导系统。那在新约当中呢，我们看到耶稣与十个门徒也是一个小组的方式，而他更常常带的是三位的门徒常常跟在他的旁边。还有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家庭聚会呢，他们那时候的聚会都是在家庭所举办的，这个家庭聚会都是小组的模式。那在教会的历史来讲呢，约翰卫斯理的小班，他叫小班，18世纪英国约翰卫斯理，他12个人是一班，而每个进来这一班的都是要经过严格的要求。还有中国的小型聚会，在文革时代，尼托森透过小型这个家庭聚会维持教会的活力。而整个呢在当时呢有好多的牧者，但是尼托森他是个真正把教会给发展起来的神所重用的仆人。好，那呢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小组它一个必然性，也具有圣经的原则，在这里可以培养更多的领袖的一个摇篮。好，那我们来看到初代教会的家聚会的模式哦，这记得在使徒行传二章41-47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恒切地在店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交给他。所以在这里当中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也是一个家教会， 的方式来进行，而它就是我们整个家聚会这种小组聚会的一个模板，它是一个第一块的马蹄铁，很好的模板。我们如果照着它这个模板来运作呢，圣灵就容易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来运行。所以呢，他谈到了他整个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他们首先怎么样对神的崇拜与赞美，所以有对仗的在这里赞美神，大家用心灵诚实敬拜，因为心灵诚实敬拜可以带下神的同在。然后呢，还领受跟造就，他们在那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我们先的圣经真理，读神的话，领受学习。好，那再来呢，是向内的对内的交通跟分享，在那里彼此交接祈祷房屋公用哦，就是大家呢都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办，就是在里面大家都是互相和谐的恩赐能够彼此发挥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团契当中呢，能够对外的服事与使命，因此呢得众人的喜爱，大家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神迹奇事啊，有彼此相爱的彰显，所以呢得众人喜爱，主就这样得救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所以呢，这个就是使徒时代家聚会的模板。好，那小组这个教会小组的好处啊，这个弥补当轨灌输的不足，因为讲台如果是单的灌输，他可能没有办法呢去满足家人的需要。那在小组当中呢，每一个人分享可能会触碰他的心，可能更容易的。好，归属感的需要，因为如果说教会大了，他很难到教会有归属感，那他到小组当中呢，他能够有个归属感。还有门徒训练需要，就是在这里可以训练更多的小组长小家长起来，让他们在那里有操练，能够的培训同工来信仰生活化的需要，就是说在这个小组当中呢，能够更有实际生活操练的见证，不是只有关来教会只是听到哦，还有传扬福音的需要。而传扬福音的需要呢，现在呢最流行的就是小组布道，大型的布道呢，现在在中国几乎是你很困难的哦。在海外，大家呢都觉得这个听多看多了，也不太那个。但在家里聚会非常的温馨哦，所以现在是布道来讲的小组布道也是效果是比较好的。那呢，我们西山灵修的实行，我们西山小教，我们是这样子来的，西山。哦，西是小家长，西二是副小家长，然后学习的家人，然后呢，在这样子一个小教的一个实行，两三个人，只要呢奉着主的名聚集，主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西山一个核心的一个团契的重要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西山可以再繁殖成一个。生命团契也就是一个小组的形态，可能西山，然后到这可变成12个，就有小组的形态哦，都是这样子繁增的。那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说，我个人呢，一个人到了哈尔滨哦，我就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流落在哈尔滨街头。但是呢，也是透过这个西山的扩展，神呢在中国建立了这一个西山灵修平台。好，那我们西山灵修平的实行是生养教建再生产循环系统。这个西山进来之后呢，先灵修，我们以圣经为我们的教材，然后灵修在这里做养跟教的学习，学做门徒，然后再来门徒训练，就是开始要做门徒之后要去生，开始要传扬福音，有福音小组，有开始转发我们的视频号跟公众号哦，那邀请人再进来。好，那这个是我们整个小组运作呢的一个特点。所以呢，你要增长，你一定要小组化啊。斯瓦茨他跟我们讲的。好，再来第七项健康教会特质七呢，以需要为主的布道事工。好，这个又谈到了传福音了，布道事工。好，那我们来看斯瓦茨他在这个论述当中他怎么说呢？斯瓦茨在自然教会发展潜势里说，增长教会的秘诀在于他们分享福音的方法，侧重解决非基督徒的问题与需要， 令教会增长的关键在于信徒能否将传福音的努力集中回应非信徒的问题和需要上。这种以需要为本的统一方式跟操纵型计划有益，后者只向非信徒施压以致未能顾及他们的需要。好，那他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以需要为本的步道呢，不但看传福音是一件事件，它不是只有一个事件一个事工，它更是一个过程，这是需要有圣灵重生的一个过程哦，不是用人为的方法来催生，迫不及待要求对方立刻的觉知，而后形成了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挂名的基督徒，往后又成为教会治理上的难处哦。这个是所以呢，这种什么叫做操纵型的计划呢？好，我们画了这张图，操纵型计划施工导向。哎，这张图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场景中一位穿着西装的推销员，像推销步道，像在推销一样的推销一项产品，然后呢一群呢表情困惑多样的人哦，然后呢这个呢积极推销员呢是巨大闪亮的，拿着一个巨大闪亮的救赎包裹，哇，拿那个救赎包裹，推销员用夸张的手势指向承诺，立即救赎，只要你今天的觉知了，你立即救赎，无需要任何的努力哦。那背景是五彩缤纷，通过夸张的服饰写着立即签约，赶快签约吧，你今天就可以得到立即的救赎。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让这个下面的人呢，他可能感到迷惑，然后呢有这种被施压的感觉。这是过去这种大型布道都是请超级的这个讲员啊，这个讲员的口才实在是太好了哦，然后呢就讲，然后开始来觉知祷告，跑到台前觉知祷告，然后说你得救了，就是这种型的。那呢以需要为本，也就是生命导向的，这种生命导向我们又画了一张图啊，这是怎样呢？这幅画呈现了一个活泼且积极的场景，不同背景人在一个团契聚会中积极参与，围绕着象征成长和培养的树木，这棵树就是生命树，哇，在这里啊，他们在自然环境下树荫下呢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分享欢笑啊，场景中包括打开书本圣经啊，舒适的桌椅和柔和哈，这个色彩都非常柔和的，就代表说这是一个生命的培育哦，一个生命的培育，而不是让他觉得哇很有压力的，很有激情的，然后叫你赶快签约，赶快节制啊，你马上就可以得救了。好，那操纵型的计划呢？它的动机是什么呢？这种方式往往以增加教会的成员为最终目标，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说，来你来吧，你这个决志吧，我教会人数就增多了，而忽略了非信徒的实际需要的感受。他只是像个推销员一直在推销这个救赎包裹，他也没有再去了解说这个信徒里面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需要。好，方法可能采取压力或引诱的方式促使信徒做出这个信仰上的决定。这种方法可能包括过于直接或强硬的福音信息，使人感受到精神上的压力。而这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圣诞节到了，哇，这个呢圣诞礼包，然后再来这个开桌请客哦，开桌请客啦，然后呢开桌请客，这个吃人嘴软嘛，对不对？然后来了说要决志哦，我来跟他拿了一个大礼包，然后又吃了一餐，对不对？那又是朋友邀我来的，我就啊假装，然后我决志，我就这样子。那决志到了，到这人也不见了。纵使有留下来，有可能呢成为怎么样挂名的基督徒。那这种操纵型的计划目标是什么？主要关注于转变人宗教信仰状态，有时可能不顾及人家真实的情况跟深层的需求。没有感受到里面他真正的需要，真正的需要。好，那以需求为本的重复方式，第一个动机关注于非信徒实际需要和关心点，动机是真诚的关怀和服侍， 方法通过倾听了解非信徒的生活挑战，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状况不但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透过实际行动展示基督的爱。目标是满足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求，通过这种服事引导人认识基督，而不仅仅是增加教会的人数。那最实际的，你就看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的道，谈活水的道，耶稣是以他所需要的，你喝了世上的水还要渴啊，但是你喝我所赐的水就不渴，因为他需要就是活水嘛。在这个有关耶稣如何用需要为导向呢？我们在下一讲会开始来分析这个耶稣是怎么传福音的哦。所以呢，我这样子一讲，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什么叫做操纵型的，什么叫做以需要为本的。需要为本是关心他，跟他交通，知道他的需要而带出他的需要，而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满足你一切需要的主，哦，是这个样子的哦。好，那再来，传福音是一件事件，更是一个过程。哦，这个过程呢，需要认罪悔改，真正信仰转变个人对自己罪性的认识开始，他需要认罪。所以你看那个圣诞的那个欢乐气氛啊，唱歌跳，哇，这个东西呢很难让他认罪。这种呢要通过圣灵的工作实现的，教会传福音是应当让个人能够自然地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和罪，而引导他们悔改的道路上。所以首先是怎么认罪，而这个认罪这个罪啊，他是最难认的，他从来不相信他是个罪人，所以这个需要圣灵的工作。哦，圣灵重生他，让他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呢，我们就去思考，我们这样的一个步道真的能够带下一个认罪悔改的果子吗？第二个，相信耶稣基督信仰的真实转变，不仅仅是表面的认罪或宗教仪式的参与，更是对耶稣基督救主工作的真实相信和内心的接受。这种信仰的确确立了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时间和个人在圣灵带领之下灵性的成长。所以这个信它需要带出行为，这个信路它就会有行为出来，不是只有信，因为魔鬼也信了。来，教会的角色，教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引导和支持的角色，而不是压迫或催生信仰决定的角色。教会应当通过建立小组，透过属灵指导，帮助信徒在信仰上稳固成长，避免形成信徒挂名的基督徒的现象。所以教特的角色的他是什么？我说是叫做属灵的接生婆，属灵的接生婆就是要来接生的，然后让这些人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能够重生的。那呢，这个需要教会呢要按着真理来分解真理的道，还有关怀他才能够形成的。再来，长期关怀与培养，一次节制可能只是开始，但信仰生活是持续的旅程，教会需要设立持续的关怀和属灵培养机制，如跟进的灵修小组、门徒训练和各种服事的机会，帮助信徒在信仰中持续成长，实践他们的信仰。所以这个需要长期的培养，包括早上灵修请成根，但是有谁要陪他呢？也没有陪他读圣经啊，对不对？他当然不懂嘛，对不对？然后要门徒训练，像我们今天就属于门徒训练的一种，还有不止这样，还要培训他，所谓什么样的小组啊，培训他学习做这个小组长，让他有个服事的机会，这样子慢慢的他才能够成长。所以整个这一个不是只有今天这个布道会啊，然后我有多少人决志啊，而是他更是一个过程，他更是一个过程哦。好，那呢就谈到了形成挂名基督徒的问题。这个挂名的基督徒也可以说是现今教会最严重的问题。好，那看来看这张图片呢，这张图片展示现在教会中挂名基督徒的概念，它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拥挤的教会活动，参与者参加各种活动，突出了一些参与者表面上的参与与缺乏深层次的属灵连结形成的对比。所以呢，这种大型的可能像那个俱乐部一样的来听演唱会的，哇，非常的精彩，但是它是不是有真正深入的这个交通跟相交呢？好，那挂名的基督徒 形成挂名基督徒的问题，在现在教会增长的策略中，依赖事工导向的布道方式，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尤其是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而挂名基督徒的形成是外在的压力，有时候教会为了快速增长信徒的数量，可能会在布道中较激进或直接的方法，这可能包括公开的呼吁决志，大型活动中进行集体的决志，这种方式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一种群体的压力，或者是群众哇，他举手了我不举手不好意思啊，他举手了我没有举手，邀请我来的人没有面子，但我也赶快举手，他们可能出于想要融入群体的需求而这个做错决定，有这种群众就是盲目的嘛，是不是？尤其说我坐在圣诞步道的时候，真是哇，大家那牧者觉得很开心啊，这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决志啊，哇，那些都是假象啊。第二个，教会提供了服饰和活动的吸引，现在教会常常提供各种吸引人的服饰啊、服务啊和活动，如音乐会啦、青年活动啦、社区服务专案啦。然而如果人们只是被这些活动所吸引，而非真正的信仰动机，他们可能只对教会的活动感到兴趣，对基督教教育生活方式则了解不够，甚至不甚理解。我跟你讲，这也是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教会常常用活动，所以为什么说圣诞节一定要庆祝，复活节一定要庆祝，感恩节一定要庆祝。就一个牧者啊，温州的牧者，他跟我讲，哇，天天呢我们在灵修，他说哎呀我们很忙，我们现在这个感恩节到了，感恩节到了，又这个圣诞节到了，我忙了，我们很忙很忙啊，很忙很忙啊。我们就我说哦这么忙啊，我说那你这两个节日对你的这个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哎呀你都不知道啊，我们就靠这两个节日在收奉献的，靠着感恩节跟这个圣诞节在收奉献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办。所以你看嘛，他整个是以这个活动来吸引人，人家来的第一个这个圣诞彩华，就是哎圣诞节，哎呀我是基督徒啊，我一年来圣诞一次，我就做个奉献啊，哇，来贿赂一下自己的良心嘛，是不是？所以现在很严重的就是说，人家来在教会，这个是属于基督教的团契，基督教只挂一个基督教名字，没有真正基督的生命在那里追求的，还是什么？哇，这个是海外是特别厉害的，海外是特别厉害的，哇，这个是特别厉害的哦，音乐会啊、青年活动啊，所有种种的呢。当然可能会说，哎呀，这也是个方法让人来到教会，但是如果你以这个为主轴，那你就惨了，你就死了。你吸引来的就是他，因为他是被你这个东西所吸引嘛，他不是为了认识基督嘛。所以呢，西山灵修的福音小组，我们没有别的活动，我们就是来读约翰福音，跟我们灵修一样的，我们是二堂课，全部以约翰福音。你进来我们就陪读圣经，然后进来我们小组的时候，我们虽然也是会有餐点，会有那个来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进来就是交通神的话，没有什么吸引你特别的这个活动啊，还是什么给你特别感动的礼物啊，没有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用这种东西来吸引你，你被这个吸引进来了，你可能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希望他是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降临触碰他们的心，扎他的心，认罪悔改，而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在缺乏深入的信仰根基，进入教会后如果没有适当的初心造就和属灵的指导和灵修生活，这些初心者可能无法建立坚实的信仰根基，他们可能不明白基督教义的核心教义，如赎罪啊、救恩啊、复活，也可能不知道如何将信仰用于日常的生活当中。那最重要的，为什么西山灵修花了这么多的劲天天陪读圣经、灵修圣经呢？因为这个就是他灵命建造的基础嘛，如果他都没有这些基础，你说他的生命怎么如何长大呢？所以谈到了挂名的基督徒，这个布道的方式如果是错误的，你的动机的目的是错误的，你就形成了一大堆这个挂名的基督徒。哇，这个挂名的基督徒实在是现在教会的难处。好，再来看一下，那爱德华米勒怎么说呢？爱德华米勒呢，他谈了一个重生，谈了一个真信徒， 哇，他特别主张这个重生哦。那爱德华米勒是引爆阿根廷大复兴的使徒啊、哦，这号人物啊，我他的。他呢，那时候呢，戴老师带领我的时候，把他的信息啊，哇，这个可以说是两三百卷啊，全部都给我听，我是一听一给他听，一给他听，看他的整个的思想是什么样子。那呢，我们画的这张图就是说描绘了属灵重生的概念，它是一个从旧人到新人的一个像一道光一样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旧人到新人呢、哦，就。画了这张图，好，他这个重生呢，哈，那重生的奥秘，说真的，他这个奥秘，我们可能用图片来表示，但是呢，就是借着这个过去是在一个黑暗的底下，现在转到了一个光明的地方哦，哦，那呢，爱德华米勒谈重生呢，他在一篇短信息叫《真信徒》里面，他这样子说哦，他说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相信者，并非。你是否接受了基督，而是基督接受了你吗？我的意思是，神是否也有他的主权，他在这件事上必须做个决定，他拣选这个人嘛。好，他说有些人啊，就是以为他信了就可以了，他就得救了，其实这是神的主权重生，他是否知道这件事是神的主权生出来嘛？是不是？是不是神这个圣灵圣了他？所以他在挑战，因为他自己呢，为了求这个重生，他自己跟神求了六个月，他才经历了重生的实际，所以他就写了一本的真信徒。而在这个信息当中呢，他告他全世界，在他有生之年服侍了全世界2000多所的教会，2000多所的这个全球了2000多所，他下了一个定论，他说在教会重生的比例只有5%，哇，这个比例实在是太低了，5%哦，哦，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快来看嘛。来看嘛，一般教会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领人受洗的时候是怎样的？你看他说，一般牧者，这是他说的话啊，我是从他真信徒里面呢，揭露出来的。一般牧者通常用这种方式，做功德人。首先，他先提下几个问题。第一个，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你而死吗？他说阿门。好，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相信耶稣能救你吗？阿们。好，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阿们。你必须在心里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阿们。现在请你做一个祷告，邀请他进入你心里。当被询问的人与他一起祷告之后，这个就对这个人说：哈利路亚，弟兄，你已经得救了。后面有一个括号，爱德华米勒说的，其实他没有真正得救。哇，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这样子的气氛之下布道，然后就下面呢就开始了哦，就叫他做这些祷告，然后就说你是得救了，他说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我是基督徒了。他说你要知道神有他的主权，所以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必须从水和圣灵生的，必须重生，不仅做一个罪人简单的认罪祷告，这不能进入神的国，而是神自己做成一个完美创造性的过程。所以重生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最清楚了，就是要怎么样，要能够见神的国，见神的国，你看见神的国，你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呢，你看见神的国，你就会看见了你有永生的盼望，看到神国是如此的荣耀，你就会去渴慕，然后你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是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谈到这个重生呢，这个尼哥底母来问耶稣的时候，这里是讲的最清楚的，大家可以去把那个第三章好好去读一读哦。所以呢，重生到底是什么？重生啊、哦！重生这个是一个问题哦。所以呢，他爱德华米勒在这个真信徒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举了这个真实的例子，这个 哈务彼得门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我到过天堂门口》。哦，这是我到过天堂门口。哦，这个牧师呢到过了天堂门口。哦，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幽默的这个图片。哦，他到过了天堂门口，然后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好，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他到了天堂门口发生了什么事。好，这是彼得门的见证，有位浸信会的牧师叫做哈务彼得门。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到过天堂门口》。在牧养34年后，经历一次心脏病突发事件，这事件几乎使他丧命。好，在这个之前呢，他读到了以赛亚书关于神为西西家延长生命的记载，并为自己祈求同样恩典。神，我要再活15年，像你给西西家一样。既然你赐给西西家，求你也赐给我。哦，那时候他可能这个服侍了34年嘛，啊，他希望他能够长寿，像这一个西西家一样的能够呢延长生命。那想不到呢，在一两个礼拜之后，他心脏病突然突发，昏迷过去。那时候他开车呢，撞上了一棵树，路人将他由车子拖出来，送到医院的太平间，他就到了天堂去了。他到了天堂去之后，他发现呢，天堂的门是关的，他就用力敲门，大声的呼喊啊，哦，然后呢，穿过大门听见我的声音啊，他就大声呼喊说：“谁呀，谁呀？”啊，他就回答说：“我是彼得门牧师，我是彼得门牧师。”他说：“对不起，在天上没有你的记录，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他大声的哭着说：“我是浸信会的牧师啊，我是浸信会的牧师啊，我传了34年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我到处到监狱布道了，我画在街上画单张了。”他一直在讲他这34年做了什么，哭诉。然后呢，哎，天使说：“生命册上没有你名字，你不能进来。”然后在绝望当中，他想起之前祷告，并恳求神赐给他额外的生命寿数。他想说，之前对我呢曾经祷告说要延长15年，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在祷告，我这个求神给我15年了，他进不了天堂嘛。他奇迹般的复活回到了人间，这次经历了改变之后，他步道和信息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他就写过他到过天堂门口。真实的故事不是假的哦，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呢，他本来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了哦，然后他到过天堂门口，天堂不准让他进去哦，那呢神的恩典让他再回来。那回来然后好，那我们醒思吧，我们叫醒思啊，我到过天堂门口，告诉我们，外在行为以内心信仰与自信。彼得门牧师尽管在外面事工表现非常活跃，包括在监狱布道和街头发单张，但故事中提到他面对天堂门被告知是没有记录，暗示他外在行为跟内心的信仰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真正的信仰不仅是外在的活动，更要是内心对神的真诚的信靠跟敬拜。哇，这个实在太厉害了。就说你外面做了一大堆，但是你内心如何啊？是不是你自己可以自欺欺人了？但是神都知道，所以没有把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啊，是不是？好，真实的悔改与神的恩典，在牧师意识到自己可能没有得救时，他向神发出了真诚的呼求。这反映在绝望中对神恩典的信靠，神对他的恩典应许，再次给他15年的生命，显示了当一个人真诚悔改的时候，神是愿意宽恕跟恢复的。从这里又看到，哎呀，我们这个罪人，神真的是到了天堂门口，神还要赦免我们。我们只要真诚的悔改啊，意识到我真的我不要，我不能，我过去都是错误的，不是真实的，都是外表的，都是假的。哎，神知道你内心是不是真诚的发出那个呼求。但是呢，我们的认罪没有像他那么严肃啊，因为我们没有到过天堂门口，还没有到天堂门口啊，所以在地上的认罪也是假的啊，是不是啊？好，生命的转变，彼得们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他布道信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表明了经历深刻的属灵觉醒。一个人生活和事工都不 都有显著的转变，真正的属灵经历带来生命观和价值观的重大改变。所以他这从此之后，哇，他讲道不再是死死板板的，他讲道呢，哇，充满了这个圣的恩膏跟膏抹，因为他真正的重生了。好，属灵教导的重要性，这故事也强调了属灵教导和个人反思的重要。信徒需要定期的审视自己的信仰生活，确保不仅在教活动中，更要在个人属灵生活中与神建立深厚的关系。好好，这个是我到过天堂门口。好，再来看这号人物，约翰威斯里的属灵觉醒。好，这一图画呢，是威斯里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经历了属灵觉醒，然后这一张呢，捕捉他在那个海面上很危急的时刻呢，他感受到那个摩拉维亚信徒的平静的那种信仰，跟他在里面的胆怯，它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呢，这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张图，哇，这个强烈，人家摩拉维亚信徒一信了，在这个强烈暴风雨当中在那里歌唱。好，那我们看他这个故事。好，卫斯理的重生经历，这也是记载在爱德华米勒的真信徒的讲章里面。好，重生前的卫斯理，英国的卫斯理是神重用的仆人，也是一位宣教士，曾被差派美国向一群印第安人传福音。你看呢、啊？没有重生也可以传福音，你看，大臣之哦，这个遇到了大风暴，众人都认定船一定要沉没，无法得生了，惊慌失色，哭泣喊叫，海浪就淹没的时候，却听到在船舱的后面有一大群人小孩很平静的在唱赞美诗。哇，他就觉得大家都惊慌失措啊，但是有一群人在后面呢唱赞美诗，他不禁的跑去问说，你们是谁？难道你们不害怕吗？哇，这些人就回答，不，我们不害怕，为什么怕呢？他说，可是沉快要船啊，快要沉啊。他说，哦，哈利路亚，我们很快就要面对神啊。他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因为我们是被神的灵所重生的一群人啊。啊，问他说啊，那你要到哪里去呢？卫斯理回答，我也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这故事精彩吧？哦，所以呢，属灵觉醒。好，经过这次之后，那卫斯理就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真实。虽然最终船没有沉没，卫斯理继续在美国进行宣教，但他感到自己的信息空洞无力。回到英国后，卫斯理寻找那些曾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摩拉维亚信徒，这个摩拉维亚信徒就是真信徒团契啊，参加他们的聚会，并经历了深刻的属灵觉醒。他说，神放了一把火在我心中，在我里面是这样的火热温暖，让我把握知道自己成了一个真实的相信者。这是经历成为他属灵生命的转捩点，他确实的知道自己重生和救赎，后来成为18世纪神手中复兴英国的器皿。有没有看到这个转变，他重生的转变呢、啊？他之前是自己要去哪里都不知道，还要去宣教，也不知道自己死后要去哪里，是不是？哎，但是他跟着这个活的团契，这个活的团契啊，这个活的团契，他就跟他们聚会，他就活了，就活了。所以你说你在地上你有一个活的团契啊，是不是？你活的团契才帮助你成为一个活人呢、啊？你跟一天天晚跟一群死人在一起，也是很难活起来，太难了。除了神的恩典，好，那醒思，卫斯理的属灵觉醒的醒思，好，真实信仰的测试。卫斯理在风暴中恐惧和随后的属灵觉醒，强调信仰在考验中的重要性。哎，风雨来了，考验你的信仰。真实的信仰不仅在平静时的信仰承诺，更是在生命风暴中的坚定和信靠。所以呢，这个信心的测试，那神要测试你的信心呢、啊？我跟你讲，用不同的方法。在中国呢，神用的工具是什么？是公安这个工具，是公安这个工具，就叫公安来跟你打电话，拜访你一下，然后跟你讲一下，然后看你怕不怕。看你怕不怕，怕的就倒下去，不怕在经历这个经历之后可能翻转上来了。好，信仰与行为的一致性，摩拉维亚信徒在风暴中平静和赞美是他们内心真实信仰的外在表达，基督徒的生活反应 应当反映出我们信仰的内容。哦，所以呢，就是这个莫柔燕的，他信仰跟行为是一致的，是不是？从我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那一句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我跟你讲，我永远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直到我到了中国宣教的时候，我当时会是非常害怕，但是当这句话把它吃进去成为实际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怕，我再也不怕，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因为呢，殉道哲学是教会的种子，而主耶稣要再来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得救人数要填满，第二个条件是这个得胜者的人数要填满。那主耶稣就是第一个得胜者嘛，他是第一个殉道的嘛，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主为什么不来？因为殉道者的灵魂还没有填满啊，是不是啊？所以当你抱着这种信心决心的时候，但是我跟你讲，你也不用，你也不会殉道。但是这个殉道呢，包括什么？包括你因为为了这个信仰，可能会舍弃一些东西，可能会放下一些时间，少赚一点钱，还有一些关系各方面的，不只说只有这个命啊，包括你手中你所在意那些东西呢，你可能都要怎么样，都要放下。哦，这个就是一个考验，神同在与平安，在绝望中，卫斯理通过摩拉维亚信徒的接触，体验到了一种超越理解的平安，这改变他的属灵生命。无论外界环境如何，神的同在带给他内心的平安，这种平安是无法给予的。所以这一个平安，所以主耶稣就说平安，复活就说平安，我们彼此问安。那平安，平安的就是基督徒特有的，主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知道主跟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里面有平安，而且主所赐的平安是超人出乎人意外的平安。他这个平安是在你不平安的时候，你还能够觉得平安，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像这个风暴一样啊，大家不可能有平安吗？在这个风暴当中，哪一个有平安呢？一定是惶恐，一定怕死了。但是主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哎，那就是摩拉维亚信徒他所彰显的。好，再来，属灵的觉醒也更新，属灵觉醒往往需要通过属灵团契的支持和圣灵的工作，有没有看到？你要怎么属灵觉醒呢？你要有一个属灵团契跟你的支持，还有圣灵的工作。因此，教会和信仰团契应该培养和建立属灵更新的场所，所以教会它需要有活人，有活人，有这种属灵的真正的真信徒的属灵团契，这些人一起交通，你跟活人交通，你就活了，你才能够带进属灵觉醒，是不是啊？如果今天卫斯理没有跟摩拉维亚教会这些信徒这些活人交通，没有看到他们的见证，那他今天怎么能够活呢？他也是个宣教，他跑到美国去宣教啊，结果他死后到哪里他自己不知道啊，他害怕，对未来确定跟盼望，为自己通过这次的经历获得了未来的确信跟盼望，他的生命和事工因此获得了新的方向和力量，这提醒我们属灵确信和盼望是基督徒不断前行和服事的动力。所以你看卫斯理，大家知道是八世纪的属灵伟人，带动英国复兴，大复兴，连监狱都没有关人的，整个呢酒吧都关掉的大复兴的大使徒啊，哇，你看是经历了重生的生命。那他是怎么样？他是去跟活人嘛，跟一群活人聚会调在一起，得到了那个圣灵重生的恩膏，他重生了，他不再一样了。好，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重生的证实，哦，重生证实，我们画了一张图啊，这张图里面呢一个人专心的读圣经，这是象征灵奶，一个在抵挡这个诱惑，哦，就这个罪的诱惑，然后再来一个是在积极的行善布施。好，那呢重生的证实这四点都叫大家背起来了嘛，对不对？爱慕灵奶，不犯罪，爱弟兄，活在属天的盼望中啊。首先就是说，那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我到底第一个，你渴不渴慕灵奶嘛？那你说孩子出生首先要喝奶嘛？那基督徒，如果你重生的是你重生，你首先你就会 对神的话很渴慕，我想要多知道一些神的事情，我想要知道天国到底是怎么样，我想要知道天上的事，这地上的事我不太有兴趣了，我想要知道天上的事。所以呢，爱慕灵奶，你们俩从这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所以这个是重生第一个，你就会渴慕灵奶。如果你里面都没有渴，都没有渴，可能还在腹中啦、啊，哦，还在腹中哦。再来不犯罪，这个不是说你永远不会犯罪，而是呢，你呢里面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凡重生生的不犯罪，重生生的不犯罪，意思是什么？你里面有一个重生神的生命，这个生命不能让你持续犯罪。当你犯罪，你有犯罪感，而且这个生命能够让你胜过这个罪恶，让你不能持续犯罪。这个是不犯罪的意思。那如果一个人天天都在你犯罪，天天都在你犯罪，那你说这人重生了也是个问号。爱弟兄，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出死入生，没有爱心人住在死中，没有爱，没有爱，因为神就是爱嘛。如果这个圣爱十字架的爱进入到你的里面，你被这个圣爱所感动，你能够爱主，首先你能够爱主，因为爱主去爱弟兄，哦，就爱弟兄，再来活在属天的盼望中。神照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活有活泼的盼望，就是神为我们存留天上的基业。就是说你知道你有属天的盼望，对不对？最近我们在写这个行事历啊，行事历你如果没有跟永生结合在一起，你不会写行事历，因为你怎么写都在今生，你的结局都在今生，都在一副棺材，你不知道你的结局是在基督台前。所以你没有这个永生的盼望的时候呢，你呢就是怎么样，你今天这生怎么过日跟外邦没有两样嘛，因为没有属天的盼望，这个盼望没有。当你有属天盼望的时候，你会怎么轻看地上的苦楚，轻看地上的一切，你会放下手中所该放下的。好，这重生的证实，这四点实在是太好，这只是个基础啦、哦、这戴老师的信息里面出来的灵命晋升。好，那再谈一下教会长期治理的难题，谈到了这个布道带来了很多的假信徒，很多的这个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哦、那产生这个难处。让我们画了这张图啊，这张图生动的展示了教会治理的挑战，图中一个夸张的一个教堂屋顶上压满了人群，象征的挂名的基督徒啊，这挂名基督徒跑到屋顶上去了，让教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压力啊。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教会啊，实在太困难了。这挂名的基督徒在教会啊，冲刺啊，产生了很多的压力跟它的复杂。好，教会长期的治理难题，第一个属灵成熟的缺乏，这个挂名基督徒呢，可能缺乏足够的属灵深度和对基督教的核心教育的理解，这使得他们在对信仰考验时容易摇动，就是他不够成熟，他容易摇动。哎呀，逼迫一来就垮了，就倒了，里面流的是犹大的血液啊，就不认主了、就退群了，就不学了、就是这样子啊，离开教会了。啊，第二个参与度低，这些基督徒可能对教会的各种事工活动不是真心投入，他们的参与是更多出于习惯和社交需要，而非属灵的渴望。所以这些人呢，他的参与度也是低的嘛。所以最近我们在整理，在整个在整理我们的平台，也都可以看得出这些问题啊。什么？比如说啊，我们有公众号，有视频号，我们就叫说你去点赞吧，转发吧，点赞吧，转发吧。我跟你讲，他只要点个赞呐、啊，真的要他的命了、啊，不愿意点，不愿意，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要点。就这样子很懒的，很参与度很低的。后来我就是听到你就讲给我听，我就是来听到的。哦，这样子。再来教会资源的分配，大量挂名的基督徒可能导致教会资源如牧者同工时间、教育资源等过度的稀释，难以支持真正需要属灵帮助的信徒。所以呢，这些人浪费了整个的教会资源的一个牧者同工的时间跟精力呀、啊，啊。因为这些人你怎么牧养他，就像个怨妇，他一不满月他就开始抱怨，他里面没有个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没有个感恩的生命呢，所以他一不他一不 他说：“哎呀，那你以前布道的时候不是对我这么好吗？不是又送我礼物吗？不是又这样又那？为什么来到教会你们就这样子了，对不对？那因为之前你用的方法都是错误的嘛。你诓人入教，你用那种什么温情啦、温柔啦、送礼物啦、好吃啦、好玩啦，然后把他诓进来了。诓进来之后，你要要求他做这个做那个，他不愿意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些人呢？”你将来读经，因为他不是读经进来，他不是渴慕神的话进来的，他是被你这些教会的气氛、好玩活动种种的被他吸引进来了。但是来到教会之后没有这些东西啊，他当然就抱怨啊，不愿意啊。所以教会牧者同工，你就非常的疲惫，然后又怕他走掉，怕他走掉了要人数流失了，所以呢，这个是这一种这个长期教会治理的难题。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只有从牧者开始悔改，开始悔改，悔改。所以现在我们新的灵修平台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设定了一个标准，一个标准，你要达到这个标准，你才能够进来啊，不然的话我们不接受学习啊，因为我们的资源实在是太有限了，这个同工实在是太累了，经管的太累了，所以最终就是从事工短向转向生命导向，还因为我们的主题就生命导向嘛，就是要以他的生命，从一开始你就做对的事，从你布道你就要做对的事，你就要有生命导向把他吸引进来，你吸引进来就是对的人。那你用事工导向就把它当做一个活动，像左边这张图嘛，都是这排排坐的，非常冷漠了，也好像在弄啊哦。但是啊，里面你所得着的人，你用什么吸引他，你就吸引什么人进来嘛，是不是啊？如果你今天是用神的话吸引他，吸引他进来的，陪他读圣经，吸引他来到这里，知道他是个罪人，他需要以他的需要来跟他谈，你需要耶稣，因为你的生命需要耶稣，你生命的难处你需要耶稣，你需要永生的生命，要让他很清楚明白这一个，然后陪他读经，陪他灵修，然后慢慢的让他长大。所以整个来讲，就是从事工导向变成生命导向，这是唯一的拯救方法，整个的大换血，整个都要换过来，不然我跟你讲啊，你永远没完没了，永远呢就是搞了一堆假的在教会，哎，搞了一堆假在教会，自己还觉得自己挺美的。好，来，事工导向转向生命导向，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好，鼓励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神秘亲密的相交，通过祷告、清晨灵修和学习圣经来建立和维护这个关系，是不是啊？那你不陪他灵修，他怎么会呢？对不对？好，再来第二个，属灵生命的持续长进，这可能包括这个研讨会、退休会、灵修小组，主旨是帮助信徒更深的理解圣经真理，体验属灵更新和成熟。第三个，体现真实的属灵果效，生命导向教会注重信徒生活的实际改变，这种改变应体现在个人品格、家庭生活、工作态度和社会的互动当中，哦，要实际的。第四个，服事与见证的结合，通过教会团契社会服务，信徒可以将基督的爱带给更广泛的社会，同时也验证他们信仰真实性和生命改变。所以这些人他慢慢的他进入服事，他不可能就来这里都天天吃的当婴孩的，他要进入服事，他要长大。鼓励属灵的问责制度，建立属灵的问责制度，鼓励信徒之间互相监督，彼此激励，可以透过 小组分享见证和这个扶持代祷等进行，帮助信徒在信仰上保持警醒，共同进步。我们新生灵修，说真的，我们也是尽可能在做了。比如说有时候说，哎呀，为什么都要跟再给我监督啊，监督啊，那个组长四点就要早，清晨四点就要转发出去啊，小家长四点二十啊，那小家长没有转发了，组长就要督促啊，就监督嘛，就帮助你嘛，你可能忘记了，你可能睡过头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就大家参当扶持走天路嘛。所以重点，你的布道方式你听懂了多少，这个布道从一开始就要对，你一开始你错了，你一开始用诓人入教的方式，我跟你讲啊，你带来的是你教会长期的治理的难处哦，整个呢治理的难处，你不要说一般的人了，就这些属灵伟人谈到了他们到过天堂门口，谈到了他们属灵的觉醒，最重要就在一个重生。所以重点是我们教会的布道还是像一个超级推销员在卖救赎包吗？开始叫人家，哎， 立即清约，决志祷告，你就得救了，你马上可以得到立即的救赎，是这种方式吗？还是用很多的就开始在这下面可能吃吃啊喝喝啦、开桌请客啦，圣诞礼包什么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思考思考，这一切都是十架的恩典啊！若不是十架的恩典，我们什么也不是。所以还是一起来敬拜吧，借这一首十架的恩典，在座的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底下，那我们真的感恩，感恩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我们在感恩当中带着悔改的心，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我离母父便走错了路，
诗歌说
罪人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
罪魁，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是你的
大
拯救了我们，是你的大爱拯救了我们。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何况是我。今天是你十诫恩典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得到了这救赎的恩典。你知道我们里面没有从你而来的，我们里面也没有真正的，我们今天说我们信主，我们信主，我们信主，魔鬼也信，但是却占尽了空间。也愿耶稣你怜悯我们，今天来听到这个信息，我们是怎么样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的信到底是真正的信还是假信？我们是否真正承认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悔改转向与信靠主你的子，还是我们就像那个荡过天堂门口的牧师，到那时候进不了天堂？耶稣趁着我们还有今生的时候，我们赶快的悔改回转，从我里面真正接受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渴慕你的话，追求你的话，遵循你的话语。也祈求你怜悯我们，就在此时此刻，圣灵来感动，来感动听到今天信息的人，圣灵的大人来重生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耶稣，我们感恩你十字架的恩典，我们在这里说十字架是我得救的记号，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这不是就嘴巴在这里呐喊，而是发自我们内心，我们内心的一个肯定。我们愿意像摩拉维亚的信徒一样，知道我们有永生，知道世上任何的环境都不会拦住我们，让我们愿意背起主的十字架，跟主走到底。耶稣，我们感恩我们圣灵，从今天的传讲当中，我们过去产生了很多的错误，我们以前都用旁人入教方式引导人进入，我们现在要改变转向，用生命导向，用神的话，用你的话，我们自己要变成活人，唯有活人才把人带活。也愿主怜悯我们这些人，让我们今天都领受更多真理的教导，以及领受你更多的恩膏。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